说罢这心本体法之中自现圆满生生如我一丈本来护主如是法七情如垢光中常如可度化一切众生情同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先讲十一经。十一经当中今天讲的是第十六品沙弥守戒自杀品十六。然后这个公案呢，也是很著名的公案啊，也很感人的一个公案。以前自己在看的时候呢，也是觉得非常感动的，好像是流了很多次的眼泪吧。反正内心当中呢，也是比较有感受，但是呢，这个讲的时候不一定能够把这个感受能讲得出来。大家好好体会这里面的这些精神呢，实际上呢，对于修行者来讲，对于出家人来讲的话，应该有这样一种这个精神。因为在这个世间当中，这个生命的确确是这个有限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在遇到生命危险或者遇到这个守戒的这个委员的时候呢，这沙弥呢是选择了这个守戒自杀。那么就是说是一般的这个人的话，可能是为了生命的话会选择舍弃戒律等等。那么在这些意义当中呢，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思考，这个里面主要是一种取舍。那么在遇到最紧急问题的时候呢，到底取什么舍什么对于个人的这个修行还是有这个很大的这个注意的。我这样经文佛说，一时佛世尊在安土国殷勤赞叹道：受此戒法的人，应当认真护此境界，宁可舍弃生命，也无论如何终不要破戒。那么佛陀在安土国的时候呢，曾经殷勤赞叹这个持戒的这个利益，赞叹持戒的这个人。那么前面呢讲到这个出家的出正功的，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对于这个守持佛制的戒律也是做了赞叹。那么佛制的戒律实际上和一般的世界上的戒律呢还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呢？因为佛是变质，佛是变质，佛能够最清楚的了知最微细的这样一种这个因果。所以说如果你这样守护什么样一种利益啊，你这守护什么样一种过患呢，这个方面是佛的变质来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说呢，佛陀制定的戒律为什么和一般的世间的这些戒律啊规则完全不相同的原因呢，也就是从这个方面讲的。一般的世界上的这些规则啊戒律也好，然后是通过初分的智慧一些初分的禅定初分的智慧观察完之后呢可以说是有的时候呢是相应前世的因果这样制定的，有的时候呢是相应于这个一般的世间的道德来制定的。那么佛陀呢是完全是从缘起的实相的这个角度来制定的。所以说呢如果能够守持佛戒的话，一方面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一方面呢也是能够和佛的智慧的一种相应。所以说能够如果守持一分戒律以上呢，都能够直遇佛，都能够最终在佛法当中得到解脱呢，也有这样层意思。佛陀呢就教诫当时的人，也教诫后来的人，也就是说给我们呢也做了一种教诫。受持戒法的人都是受持了戒法的，不管怎么样呢，那么如果是皈依呢有皈依的戒律，那么如果说是居士呢有这个居士戒，或者有的时候呢守八关斋戒，那么对于这个出家人来讲的话，也是守持沙弥戒，或者就是说是这个比丘戒，或者就是说呢守持菩萨戒，守持密宗戒，有很多很多这个戒律。那么这个受戒法不是说受完了什么都没有了，不是说受完了什么都没有，而是说从受戒的这个时候才是真正开始。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是个仪式，我一定要去参加这个仪式，然后这个仪式结束之后呢，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完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仪式结束之后，这个是代表守护戒律的开始。真正的守护戒律，长久的守护戒律真正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所以说呢，既然受了戒之后呢，第一个我们要知戒，就是说我守的这个戒到底是什么，有哪些戒律，有哪些戒条。他说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的话，还说戒律清净那是笑话。所以说如果守了戒的话，必须要这个去了知这样一种戒，把这些所守的戒到底是什么，然后才能够真正的去护戒。还有呢，我们就要知道这个内心当中要深深的了知就是说守持戒律的利益。那么前面我们提到过，如果单纯的把这个戒律当成一种束缚，把这个戒律当成一种教条的话，这个时候呢就会感觉很痛苦啊。他守戒的时候，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因为这个戒律和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这个习性完全是相左的。 我们的习性呢，我们喜欢杀生抽到邪淫啊等等，但是在戒律当中呢，就是制定了不能做这些，所以说呢，如果我们不把他的这个精神了之的话，守护戒律起来后会觉得比较困难啊，比较枯燥，或者说是这个比较痛苦。我们要了知守护戒律他的精神，一方面呢就是必要性啊，或者破戒的这样过关呢、啊、从他的这个浅层次这个意义上，那么就是说受戒和不受戒的这个差别非常大，还要从这个深层次意义上来讲的时候呢，那么这样戒律的精神是什么，了知的精神再去就是说护持戒律的话，还是有一个不相同的这个地方的。所以说佛陀是说呢，受持戒律的人应当认真的啊护持精进，那么要什么程度呢，宁可舍弃生命也无论如何终都要破戒。每个人对自己的生命都是非常这个都是非常的执着的，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佛陀教导我们呢，宁可啊舍弃生命。如果遇到这个生命危险没有办法双全的时候，当然平时呢是我们也是护持生命，也是在护持戒律，但是如果要做选择，如果一定要做一个取舍，那怎么办呢？佛陀说呢，宁可舍弃生命啊，无论如何都要破戒律。为什么呢？因为戒是入道的根基，是断除烦恼的妙道，是通往涅槃安乐的坦途。就是因为呢，这个生命呢，反正就是说它会延续啊。如果我们相对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无明啊，或者这样一种这个因缘没有断绝的话，那么生命还会有的。而就是说是以后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去这个延续它，那么就有不同的情况呢。如果今天当中呢，自己好好的护戒，那么生命断的时候呢，通过护戒的功德，以后的这样一种这个生命呢，它会有意义，或者更加安乐。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在修道过程当中破坏了戒律，这个生命还是要延续，但是延续下去的时候，这个生命就会比较痛苦，离解脱道呢就比较远。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这样一种道理。还有呢，戒律就是入道的根基，如果我们想要入道，想要在佛法当中累积资粮的话，那么这样一种基础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所以说呢，这个戒呢就像大地一样，大地是一切这个万事万物的这个承载之处，如果没有大地，一切的这样一种设法没办法累积。所以说戒律的也是这个大地一样，如果有了这样戒律的大地，相对当中的这个种种戒律或者功德，或种种这样六度四摄的功德，在这样基础上才可以累积起来，是断除烦恼的妙道。那么戒律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叫别解脱，别解脱就要别解脱，那么就是说是为什么呢，它直接能够从别别的这个罪业当中解脱出来，比如说不杀生，他就从杀生的这个罪业当中解脱出来；不偷盗，就从就说是偷盗的这个就是说罪业当中解脱出来。从这个方面讲的话，也是断除烦恼妙道。当然，再往上走，到了菩萨界，到了密乘界的时候，他有更深层次的意思啊，他就说是主要是遮住我们的心，或就是说遮住我们的这样一种种种的实质，一方面都是一种断除烦恼。所以戒律它就是一种断除烦恼，一种殊胜的妙道。这本身当中呢，当然比较侧重于强制啊，比较侧重于强制，但并不是不讲道理啊。但主要的侧重呢，就是说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就是说强制性的这样一种成分比较多一点。那么再往上的时候呢，它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理性方面，或者说是跟随实相的这个道理方面的多一点。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它的这样的精神呢，都是能够断除烦恼的，是通往涅槃安乐的坦途。如果有了戒，那么我们通往涅槃目的地的这样一种这个道呢，就是变成坦途了。那么如果不具戒呢，那就不是坦途。当然了，就是说按照一般世界上的想法来讲，那么具有戒那就不是坦途。为什么呢？那么就如果你要这个守戒的话，那么就说就意味着自己享受五欲的时候呢，那就不会一帆风顺。但是呢，如果是从通往涅槃安乐，或者乃至于从通往善趣安乐来讲，这个戒律呢都是一种坦途，主要是看有没有这样一种殊胜的智慧，你认识它的自信。如果我认识不了它的本体的话，就会觉得这个受戒是很麻烦的事情。这个守戒呢是一个非常束缚的事情，不安乐的事情。了知了它的精神之后呢，就觉得的确确呢，除了这个戒律的本体之外，没有再去往涅槃的坦途。如果守护境界，计算其功德，则无量无边。那么如果要守持境界的话，那么它功德是无量无边的，乃至于说布施和持戒之间的这个差别也是就是这样的。那么布施的功德虽然大，但是呢不如持戒。在经传论当中也是讲了很多根据的，一方面就是讲一个粗一个细的问题，一个难一个易的问题。那么就是说布施的这个本体比较粗，那么就是持戒呢比较细，然后呢布施比较容易，持戒比较困难。所以从这方面一个一个观察的时候呢，它这样一种这个差别啊，那它功德的就是有这样一种不同之处。此处呢主要是赞叹持戒，所以说计算功德无量无边的。 啊，譬如大海无量无边一样，戒也是这样。啊，犹如大海中有许多阿修罗、圆规、水系摩羯、鱼等庞大众生居住。啊，戒海也是这样，有许多三层的伟大众生居住。那么就此处呢，通过大海，因为大海在世间当中呢，它是一种辽阔啊，是一种这个无量无边的一种自信。所以说呢，就是说以大海来对照这个戒律的本体的话，有一分相似。为什么说一分相似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大海的这个自信，无量无边的深广的自信，还是没有和守持戒律的这样本体相比的。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众生的在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想法当中，大海它很深很广的，无量无边的，它是很多很多这个水的本体是叫水藏嘛。但是呢，和戒律呢也是从一分相似而已。那么就大海是无量无边的，戒律的也是无量无边的。犹如大海中有啊，就是说大海当中有很多这些大的众生，像阿修罗啊，像圆规啊，啊摩羯鱼啊等等，很多庞大众生居住。界海也是这样，许多三层伟大众生。那么在这个整个界海当中呢，也有很多三层的伟大众生居住的。那么整个界律就是一个大海。那么这个大海当中呢，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殊胜的自信。像这样一种这个声闻层的伟大的这样一种修行者，圆觉层的，还有呢就是菩萨层的，就是说三层的伟大众生呢，都是依靠戒律而住。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就好像这个阿修罗啊、圆规等等，他们是依靠大海而住一样。所以说就是说三层的圣者，三层的伟大修行者也是依靠戒律而住的。如果就是说不依靠戒律，就没有办法得到这样一种这个本体。所以说不管是从哪个方面讲的时候呢，都是这样。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认为啊，声闻层或者小层的这样戒律很麻烦很繁琐，那还不如我们取上面的，取上面呢像菩萨戒啊像这样一种律层戒啊，尤其是放松的，尤其是可以啊，就是说是呢跟随自己的心情可以乱来的，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呢，就是说往下面的这个戒律呢，一方面就是它的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很繁琐的，但实际上呢，真正来讲的话，它是僧侣比较多，手持起来的话更容易。那么往上的时候呢，它就说是要相合于这个这个内心的状态了。比如菩萨戒呢，它就是对于自己的内心当中的这个自障毁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习气啊，或者就是说这些嗔恨的习气啊，这个方面如果你起了一个怎么样，它就是一种犯戒的本体。那么如果还要往上到密层的时候，那就更危险了。它更危险了，在前天当中讲了，怕一刹那当中啊。在一刹那当中，自己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思想离开了神理意的这个三坛城的自信，这个都算犯戒啊。所以说我们就觉得啊，算了，下面的戒比较守，干脆就做上面的这个守上面的戒律吧。实际上越往上，这个戒律越难守。阿底亚尊者不是也是做过示现嘛？他进入别解脱戒的时候呢，戒律都是很清净的，基本上没有犯过一条危险戒。但是在菩萨戒的时候呢，偶尔出现了这个戒律。一进入密城的时候呢，他就说他们家就讲这个犯戒就像下雨一样的。但是呢，他就说是这个没有让就是犯戒过夜的，每天呢都要忏悔，只要产生了这样就要忏悔的。所以从这个这些守戒的大德的这个事迹的观察的时候，我们知道越往上这个戒律呢越细微越难守，有的时候乃至我们都不知道上面的这个戒性是什么，戒律是什么，何况说把它守清净。所以这个方面呢，就众生有一些这个颠倒执就是说不喜欢。就是做自己这个违背自己意乐的事情啊，就觉得有的时候就用这个菩萨戒啊，引力神戒来做幌子做借口，就是我守上面的戒，下面的戒不要守护。实际上如果说是这个下面的戒不守护，上面的戒根本清净不了。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下面的戒都守不清净的话，上面的戒更加守不清净。就是就这样整体的。譬如大海中有许多金银琉璃等宝物，戒海也是这样，出生许多善法，有四非常、37品、金蝉、三昧等等功德宝。那么大海呢，也是出产很多金银琉璃宝物的地方，很多商贾大海取宝，有的时候是在海岛当中有一个海岛当中就有很多一些金银啊、摩尼宝等，还有呢是在龙宫当中，龙宫也是非常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宝物的自信，大海当中是出产很多宝物的。那么接着的大海呢，也出生很多的善法宝物。那么什么善法宝物呢？当然如果要据说的话，没办法宣讲完。那么这个方面呢，是举了几个例子而已。第一个是四非常，那么四非常是什么呢？四非常实际上就是无常、苦、空、无我。无常、苦、空、无我呢，这个方面就叫做四非常。那这个以前我们就说是接触的少一点，但是无常、苦、空、无我接触的多。那么无常、苦、空、无我在这种就叫做四非常，或者叫四无常。 有的时候叫四非常寂啊，四无常寂，因为宣讲无常苦空无我的，就是他每一个都有两个寂送，两个寂送的，所以相对上有八个寂送，有的时候叫四非常寂。那么为什么就无常苦空无我叫四非常呢，或者叫四无常呢？如果就是说是就他们四个的本体分别描绘的时候，有四个本体，有什么四个本体呢？就有无常苦空无我，然后如果你要就是说分开讲有四个，但是如果合起来看就是一个，就是无常。为什么？因为其他的三个法都是无常的本性啊，没有离开无常的，所以说呢把他们这样一种这个合起来看的时候呢，这个叫做这个四无常，要叫四非常，把它就是说总结起来，总的宣讲的就叫做四无常。那么前面我们讲分别讲的是有四个本体，但是呢这个四个本体实际上都是以无常为性质，没有离开无常。所以当然这个无常的理解我看不怎样呢，有的时候这个无常就觉得这个很粗大的法的变化，有的时候呢实际上和这个无常有关的苦啊啊空啊物啊，实际上都和无常有关。三十七品我们大家都知道，还有呢就是说诸禅三昧等等很多的功德宝都是从戒律大海当中出来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相对当中有具备了清净的戒体，有了清净的戒律，那么就是三十七道品啊三昧啊啊，是非常的这样一种觉受啊，来自于往上的这些这个菩提心，再往上的这个空性的证悟，都是可以得到的。犹如大海以金刚为底，以金刚山为饶，自大江河流注到其中，而海水既不增多也不减少。界海也是这样，它以锦鲤为底，以阿毗昙山为饶，以四阿含河流注到其中，依然暂时不变，不能不变。那么就是说大海呢它是以金刚为底的，金刚山为绕，四大河流呢注到其中，那么海水呢不增多也不减少。那么戒律的大海也是这样的，它是以戒律要的平，就是律，那么通过这个平底呢为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根底啊，为它下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基，然后呢阿毗昙，阿毗昙呢就是论像这样以阿毗昙的山呢围绕住，然后呢就是说四阿含的这样一种河流啊注到其中。那么这个阿含呢方面是指这样一种这个小乘的经典的总称，但有的时候呢阿含它也是不单单是小乘啊，就是说这个阿含呢也是有大小两种啊，有大小两种的。实际上这个阿含的意思它有些时候呢这个翻译的时候不相同，有的时候阿含就直接翻译成阿含，直接翻译成无比啊，无比的法，就这个意思。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阿含呢就直接翻译成教了啊，就阿含就是教，所以说如果阿含是教的话，那么就是说大乘也有阿含，小乘也有阿含，就是这样的。当然一般来讲此处讲四阿含呢就是讲到了下面的长阿含等等这样一种这个四种阿含，那么四种的这个阿含的河流呢注到其中，仍然呢是暂然不变不增不减的。为什么四大河流不断注入大海却不增不减呢？因为下面阿毗地狱的猛火上冲大海，海水因此蒸发所以不增加，大江大河一直注入的缘故所以也不减少。佛法中的界海由于不放逸所以不增加，由于具有功德所以不减少，所以应当知道能够持戒的人的功德很多。那么为什么就是说四大河流不断的注，四大河流也是就是印度而讲的，因为印度也是著名的四大河流，是这样讲，实际上从整个地球上来看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河流呢不止四大河流，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河流呢不断的注入大海，大海不增不减的原因呢，首先第一个，那么阿毗下面呢就是大海下面的阿毗地狱的这个猛火它一直在就是说是上冲，所以说呢海水呢因此不断的蒸发的不增加的原因是这样。然后呢就是说大江大河一直注入的缘故呢，所以说也不减少，它总是有注入的，总是有蒸发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事情当中呢它就有一种不增不减的一种本体的。那么和这样一种不增不减的本体相对应呢相似呢，那么佛法中的戒海由于不放逸所以不增加，那么因为这个戒律呢它也是一种不放逸为自信的，那就是说它就是一种不放逸，所以说因为就是不放逸呢所以不增加，不增加什么呢？不增加过失啊，不增加放逸带来的过患，所以这个方面呢是一种这个不增加的。由于具有功德所以不减少，那么守护戒律呢就是它的这样一种功德的本体啊源源不断的这个注入，所以说呢它也是一种这个不减少，是有功德呢它是不会减少的，那么过患不增加，功德这个不减少。从这个方面呢就对应的从这个角度对应不增不减，所以呢应该知道能够手持的人的功德很多，因为他的这个过患慢慢在对峙，他的功德不断在这个增加，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能够持戒的人的功德是非常多的。那么这个以上呢就讲到了佛说当年呢怎么样赞叹戒律的执行人。 下面要具体的讲到这个一个沙弥他怎么样受戒的，受戒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一种前因后果。佛陀涅槃之后，在安陀国中有一位乞食的比丘，他喜欢独自清静的安坐，具足威仪。乞食比丘受到佛的赞叹，这一点是和住于僧团中的人不一样的。那么佛涅槃之后呢，是在安陀国，因为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佛涅槃之后，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安陀国当中呢，是一位乞食的比丘喜欢呢独自清静的安坐啊，具足这样一种威仪。下面呢就是讲到了乞食比丘和住于僧团比丘当中的一种这个比较啊，从多方而讲的，而不是说方方面面的都讲到，并不是不能肯定这样的。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乞食的比丘呢，他受到这个佛的赞叹，和住于僧团当中的比丘是不一样的。那么也就从这个角度观察的时候，住于僧团当中的比丘呢，他也不去乞食啊，也没有这个乞食。那么乞食比丘呢，他是经常乞食的。为什么呢？因为乞食比丘少欲知足，不储蓄积累财物，而家挨富的乞食。随地露天安坐，日装衣食，行有三衣，这些行为都是非常值得尊敬和崇尚的。因为呢，这个乞食的比丘呢，他选择这样一种乞食生活的一种方式，他实际上相续当中就具备一种少欲知足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然后呢不储蓄过多的这样一种财物，挨家挨户的乞食，然后呢就是说随地坐，露天而坐，日中一时仅三一，这些基本上都是很多头陀修陀陀行的这个这样修行者的是这个这样具备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行为非常值得尊敬和崇尚。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是一种这个外在的一种修行方法，但是从外在的修行方法可以了知内心当中的这些这样一种境界因为就内心当中呢，他就是说少欲知足的缘故等等，所以说他能够在外表当中做到这样一种行为。很多舍弃这个现世的舍弃今生的这样一种修行者呢，他也是在外表当中也能够表现这个原因呢，是因为内心当中他具备，所以说外面呢是自然而然呢就显现和一般的这些人就不相同的。而住在僧团中的比丘往往欲望很多，无有满足，接触财物贪得无厌，吝啬小气，嫉妒他人，单着己方，所以不能够获得大利身。住在僧团当中的比丘呢就是往往来讲的话，欲望是很多没有满足的，很喜欢积累很多的这个财物，贪得无厌，而且呢就是说因为贪的缘故吝啬小气，不愿意做广大的上供下施，或就是说是有自己有财物，别人有财物的时候就别人比自己多的时候就容易嫉妒他人，而且单着己方，像施主啊这方面的，所以呢这些人呢不能够获得大名声。那个乞食比丘德行朴实完美，证得沙门圣果，具有六通三明，住于八解脱，威仪安详，树木森林流传很广。那么就是像上面呢，对于这个乞食比丘和这个住僧团当中的这样一种比丘做了对照之后呢，因为这个是个乞食比丘的缘故，所以他的德行非常的完美，证得了这样一种沙门圣果，比如说得到了这个六通三明，就已经证悟了阿罗汉，住在八解脱当中，威仪安详，树木森林流传很广的。这个是介绍了这个沙弥的一个上师，这个罗汉。当时安陀国有一位优婆塞，尽信三宝，受持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喜欢布施以及修习善法，名声遍布国内。于是他恭请那位乞食比丘终身接受供养。那么在这个安陀国当中呢，有一个优婆塞，一个男居士就是说信仰三宝，而且呢受持五戒，喜欢布施，喜欢修习各种善法，所以说他修习善法的名声呢，就是周遍国内的。他恭请那位乞食比丘呢，终身接受供养。那么这个也是介绍了这个和这个沙弥四沙有关系的。他这个施主就是他这个就是说是他的女儿主要是就是个施主的女儿，他当时呢想要这个引诱这个沙弥，所以沙弥依靠这个而自杀的。这方面也介绍了这个施主的情况。下面是介绍这个。就是说是供养生的共生的这样一种不同的因导致的不同的果，供养的福报根据因地的不同情况感受不同，倘若请僧众到家中供养， 则妨碍他们修道，而且一路上有很热劳累的辛苦，所以后来受报时要费心思出外寻求才能得到。那么就是说供养而获得的福报呢，根据因地不同的情况而有不同的感受。下面就是讲第一种呢，如果说是请僧众到家中供养的话，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因为僧众从寺院到他的家中啊，要这个行走啊，会从一个角度来讲会妨碍他们修道的，而且一路上啊也有这些寒热劳累的辛苦。那么这个就是因地的不同，因地的不同呢，就是说是一方面是供养啊，但一方面呢妨碍了修道，一路上让僧众受寒热劳苦辛苦的缘故啊，这个是一个因。还有第二个因呢，就是供养僧众，这是第二个因。所以说通过这两个因啊，来就是说安利果报的时候呢，受报的时候费心思除外寻找才能得，这个是一种勤助。第二个方面呢，必定是那个供养的僧众，所以说呢除外寻找必定能够找到，肯定能够找到的。这个就和一般的人不一样，一般的人呢出门在外去找钱不一定找得到，但是呢就是说是如果说供养僧众有福德，虽然从一个角度来讲呢是需要一番劳作，但是呢绝对可以找到财物的。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呢，倘若前往僧众那里成奉供养以后享受福报之时，便可自然坐享其成意。那么第二种呢，就如果就是说自己做好东西之后，把这个东西送在僧众那里一方去做供养，僧众呢也不需要妨碍他们的修行，不需要让僧众感受路上的这些劳顿。所以说呢以后在受福报的时候呢，第一个呢是这个就是说是从最近的角度来讲，他们没有受苦，所以说自己也可以坐享其成。一方面呢就是说是是不需要劳作，一方面供养僧众圆满的这样一福德缘故，所以说呢就可以很自然的得到这样种种的这个受用。就介绍两种。那么下面介绍这个优婆塞他是怎么供养的呢，优婆塞是选择了第二种。这位优婆塞信心诚厚，因此置办了各种色香俱全的美味佳肴，派人给那位比丘送去，天天都这样。这个居士的信心非常诚厚，所以他是首先在自己的家里把各种色香俱全的美味佳肴做好之后呢，派人送给比丘去的，所以每天呢都是这样的。下面是介绍这个四种沙门的这个情况啊，这个四种沙门的情况呢，我们在学清有书的时候已经学习过了，就是说安摩罗果就是一个芒果的四种情况。沙门有四种情况，是好是坏难以明晓，就好像安摩罗果的生死难以判断一样。那么就是说对于这个沙门来讲的话，有四种情况，从外表啊或者说一般的情况是这个很难以明晓他们的好坏差别的，就好像这个安摩罗果啊，就是芒果的这个生熟难以判断一样的。下面就是这里介绍四种情况。有的比丘微以安详肃穆，步伐缓慢，目不斜视，可是内心具足贪欲、嗔恚、愚痴，破损戒律行持非法，如同安摩罗果外熟内生。第一种情况是属于外熟内生的情况。外熟内生的情况呢是就是有些比丘在外表当中啊威仪非常的安详肃穆，然后走路的时候呢也走得非常的缓慢啊，眼睛呢也是只是看前面的一个如恶之处啊，目不斜视的啊。这个方面如果从外表来衡量的话啊，绝对是个优秀的修行者，就非常标准的比丘。但是呢就是他的内心呢贪嗔痴比较旺盛，而且呢内心当中相对当中的戒律已经破损了，行持非法，就这样。所以说就像安摩罗果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外熟内生的情况，就从外表看起来这个果是已经熟了，但是呢里面还是生的。那这个方面就是第一种这个修行者。第二种修行人呢，有的比丘外表行为粗放马虎，不符合规矩，然而内心具足沙门的德行以及禅定智慧，如同安摩罗果内熟外生。那么有些比丘的外表呢是这个非常粗放的啊，很马虎的啊，就是不符合规矩，别人看起来的时候呢啊，就是也不符合这样一种这个维系的这些这个维系地方呢都不符合的，外表看起来的时候呢是非常的粗放，但是呢内心呢的的确确具足沙门的德行，还有呢就是禅定啊智慧也都是具备的，甚至于有的时候呢是具足解脱的，就好像安摩罗果一样，那么就是内熟外生。那么如果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外表看起来还是生的，但是里面呢已经完全成熟了。 这个巴米是第二种，这个是很多的，在印度也有，印度这些巴斯斯成就者当中呢，还有一些印度的这些生产当中的有些比丘呢，也是这样的，外表呢可显现的非常马斯的，但是内心当中呢啊，有的时候是具备这样一种这个声闻果，有的时候呢具备菩萨果，有的时候具备这个密乘的这个有殊胜的成就这样果位的。汉地也有像这个有些这个济公和佛啊，还有禅宗的一些大德啊，像这样也有这样一种情况的。那么藏地呢也有很多这样外表看起来是非常不如法的，但是在这个相信当中的的确确是具备这个禅定智慧，对啊，要从外表来这个衡量啊，的的确非常困难，因为有一种情况是内属外生，有的比丘外在行为粗劣破损戒律，造作恶业，内心也具有粗大的贪欲、嗔恚、愚痴、悭贪、嫉妒等烦恼，如同阿摩罗果内外俱生。第三种比丘呢，是外面的行为也是破损戒律啊，造作恶业，肆无忌惮的造罪，内心当中也具备粗大的贪欲、嗔恚等等这样五毒烦恼。这个方面就像阿摩罗果一样，外面看起来是生的，里面的确也是生的啊，这个叫做内外俱生，另外内外俱生的一个情况也是存在的。有的比丘威仪安详谨慎认真持戒守护三门，内心也具足沙门德行以及戒定慧解脱等，如同阿摩罗果内外俱熟。第四种情况呢是就阿摩罗果和内外都成熟了。外面成熟是怎么样呢？外面成熟的这个相就是说是安详谨慎认真护持三门，它就是外面的相。内心当中呢也具足沙门的德行，戒定慧和解脱神通，这一切都具备，所以外表看起来也是就是说是非常如法的，内心当中呢也是非常如法的。这个方面就像阿摩罗果一样内外俱熟，这个也是很多的，像这个印度的这些这个很多殊胜的成就者啊，世贤论师啊，无著论师等等，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汉地呢也是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标准的修行者，玄奘法师等等，有很多很多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在这个上面也是有这样的，像房屋约宝上师等等，像这样的都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内外俱熟的情况啊，都有内外俱熟情况。这个四种当中呢最好的就是又能够自己也能够调伏的，也能够让别人升起信心的，像这样就是第四种啊。第四种的话就是这样的。那么从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第二种情况呢可以排第二，就说是这个内熟外生，就是说里面成熟外面是生疏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从观待第四种来讲，那么第二种情况有的时候呢让人不理解啊，怎么怎么样，或者他自己要修力行或者怎么样，但是从更深层次的影响来看的话，都是为了利益有情。说是真正严格的怎么样排不好说，但第三种呢可以排在第一第一可以排第三种，就是说这个外熟内生的情况，外熟内生比这个内外俱生还要好一些，那还要好一些。为什么呢？因为他内心当中虽然已经戒律不存在了啊，内心当中虽然具备贪心等等，但是在外表给别人呢仍然可以作为一个生信心的一个对境，还是可以做一个生信心的对境。所以说不能说反正内心当中贪嗔痴就具备，反正戒律破损了，干脆的外面就乱来了。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方面呢是有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什么？第一种情况内破了戒律，这些当有贪嗔痴等，害怕自己的名闻力量受到损害，不敢来表达而已。那这个方面就是第一种，为了保护自己的名闻力量，内心当中戒律虽然不存在了，但是还要装一个修行者。这个当然就是说是也不是非常好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是自己的修行虽然不行了，但是呢还是有一点点想要维护佛教形象的心，还有那么一点点想要维护这个信士的心的这个作意。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仍然有一分可取啊，有一分可取之处，就是这样的。那么当然最差的就是第四种了。第四种就是说内外俱生，内心当中有破了戒律，也烦恼很深重，外表的也不顾佛教的形象，外表也不顾这些信士的这样一种信心的等等，那这个就是最差的啊，就是最差的。那么就是说是对于我们来讲的话，那就是应该就是说以这个第四种就前面我们讲的第一种呢作为标准，最好的一种作为标准。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逐渐来这个调伏内心，如果实在自己内心当中烦恼很出众的话，也应该以保护佛法形象，也应该以保护信士的信心，以这个作为一种目标吧尽量的来第一种的就是说这个虽然也是呵斥的地方，不是说也应该让我们鼓励去做的，但是如果我们实在做不到怎么办呢？实在做不到的话，就是说是内心当中虽然具有烦恼，但是呢这个外表的这个行为还是应该 主理主法，实际上有的时候上师给我们教导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内心当中有，你就内心当中有这样一种烦恼，但是呢这在外表还是应该以佛法的这个戒律啊，穿衣服的方式啊，或者你这个外表的这个方式啊，卫生方式啊，这个都要好好的做，原因呢也就是为了保护佛法的形象，为了保护这个信众的信心，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目标目的地的，有这样以这样一种这个方式作为目的地。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去修持，慢慢去调整啊，有这样的。还有在这个《格言宝书》当中也是讲过这样一种教言，讲过什么教言呢？那么就是说愚者，愚者呢就内心当中有烦恼，他就会在外表表现出来啊，他就说，然后内心当中有什么样一种动静啊，有没有烦恼啊，他就会在外表当中肆无忌惮的表现出来。智者呢，内心当中虽然有烦恼，但是啊，他外表不一定表现出来的，有这样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就内心当中有烦恼，他可以慢慢调伏。外表当中呢，我们可以随顺这个就是佛陀的戒律呢，来调伏自己的身语，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啊。就是我们不能说，哎，我们就不能够这样，这个非常的这个就说是这个怎么说呢，惨狂吧，内心当中具有烦恼。我说我在外表当中我表现，我内心当中我具有烦恼，我就外表我一定要说我具有烦恼，这个没什么大必要，反正这个凡夫人没有烦恼的，根本基本上是没有的。但是这个方面的这个关系的很多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一慢慢调伏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观待对方来讲啊，佛法来讲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一些这个姓氏的这个姓姓也好，也讲像这样的话都应该有一种这个考虑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稍微做一个分析呢，应该这样了解今天呢讲的什么地方。